以后，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，他们当初认不出主来，后来他们想起来了，认识主之后，他们就说，当初主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岂不是心里火热吗？今天外面的天气很冷，我们也求神的灵在我们当中，当我们看他的话语圣经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心里面火热起来，让我们一起到神面前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又感谢主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你的圣经。我们现在求神的灵，真理的圣灵，自己来做我们的老师，教导我们神的话语。当我们领受的时候，神你用你的恩典，你的真理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里面也火热起来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圣经上有两句话，你一听之下觉得好像是有点矛盾，但是这两句话都是真的，特别是生活里面有点经验的人，听了这两句话的时候，常常会点点头说真的是这样子。第一句话是在诗篇90篇，圣经上就说，我们这一生的年日呢，就是这几十年，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，说我们的一生很短暂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我想特别是我们进入了中年以后，这种飞的感觉非常的深刻，一下子就过了一个礼拜，一下子一年又过完了。常常就听到说，诶，这个人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，那个人的孩子已经结婚了，过了几天又听说某某人已经抱孙子了。我们教会有很多小孩子，感谢主。几个礼拜前，有一个很小的小孩子看到我，就叫我一声公公。我想小孩子讲话是真的。时间真的是很快，如飞而去。第二句话是在传道书第三章，圣经里这样子说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那圣经上有一段小字说永生，原文作永远。神造世人的时候，把一个永远的观念摆在世人的心里面，所以我们虽然是只有短短的一生，可是我们心里面模模糊糊的，恍恍惚惚的，但是有一个永远的观念在我里面，我们就觉得说人的一生好像不止如此，就过去了。那这个观念是生下来就有的，甚至小孩子也会有。你如果跟一般人这边讲话，如果这边大家讲一讲说，哎呀，这辈子就这样过完了，总是会觉得有一点不对劲。然后常常会有人这边问说，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？那是因为我们里面要有这个永远的观念，如果人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永远的观念，我们觉得说人就是这一辈子过完就算了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说人死了以后去哪里。神把永远放在我们世人的心里。上个月2006年2月份中信月刊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女儿的难题，中间有 一开始的一小段我读一下给大家听。就说这个人呢，他一家在美国念完书，搬到加拿大政府去做事。那这一段这样说啊，他说加拿大的夏天和政府的工作都很安静。当我们从临时住的地方搬到公寓以后，有一天太太告诉我，女儿一直哭问人死后会去哪里。她当时只有6岁，我真不愿意给他讲我相信人死如灯灭的道理，所以就搪塞他说人死以后去天堂。但他又问我天堂是怎么样的，我和太太怎样解释他都不能令他满意，所以最后只有告诉他星期天带他去教会，他才安静下来。这个孩子才6岁啊，6岁的孩子他会去问爸爸妈妈说人死了以后去哪里。那小孩子是有灵性的，我记得我自己的孩子，我的老大大概也是6、7岁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天我就是开车带他，就一边开车突然他 我们这边开车就在讲话，讲话跟孩子讲话，哎，突然这孩子就问一个，说：“爸爸，神是什么样子的？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？”他开始就问一些属灵的问题。那其实我们自己小的时候，多少也会有类似的问题，说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？那神把这个观念放在人的灵里面，所以就算我们很小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在那边问说：“哎，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？”但是长大以后不问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一大了之后就忙着念书，忙着赚钱，忙着生活，一直忙到退休了，或者是大病一场，或者是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才重新又会想到说：“哎，人死以后去哪里？”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，主要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说人死之后还会不会去别的地方？那在耶稣跟他的门徒讲的这一段话里面，就回答了我们这个问题。请大家再一次翻开你们的圣经，到约翰福音第13章的最后面那一部分。我先跟弟兄姐妹提一下，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，在5章的圣经很特别，因为在五章的圣经只记载了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跟门徒所说的话，就那一天晚上讲的话记载在整整的五章圣经里面，所以这五章的圣经全部都是耶稣对真理方面的讲解，它只有五章，但是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。我们上次我讲到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一系列的约翰福音的讲道已经开始讲13章了，那今天我要接着从13章的后面开始讲起，那大家跟我再看一下耶稣跟门徒所说的话。我们先看13章的第33节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说，他说：“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”那个33节耶稣是讲天上，34、35节耶稣是讲地上。耶稣讲天上是说我要回到天上去，我要去一个地方是你们现在不能去的，而耶稣就说但是在地上的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对你们是好的，而外面的人也会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那耶稣讲完话之后，他中间的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，36节他马上就问西门彼得，问耶稣说：“主往哪里去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我这边先稍微停一下。耶稣一讲完他去一个地方之后，彼得马上就反应说：“主啊，你要去哪里？”然后耶稣说：“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。”彼得马上就说：“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？”那他这不是只是说很理智在问一个问题，他是感情很丰富的人，他很爱主，因为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为你舍命，为什么我不能去？我要跟你去，我愿意为你舍命。”那彼得是这样子的人，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，他也是一个很爱主的人，他内心里没有什么诡诈。那有时候有人在问说，彼得跟犹大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有些弟兄姐妹会问这个问题，说犹大卖主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那为什么后来他们两个人的结局不一样？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那这里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出有一个不一样来，那彼得他心里面是爱主的，他没有卖主的心思，但是犹大呢，他是一开始他就已经计划好了要把耶稣给卖掉，他想好了说我怎么样去跟法利赛人接触，然后要卖多少钱，要卖32银子，然后卖了之后要用什么样的记号，亲嘴的记号把他给出卖掉，他事先已经想好一步一步要怎么来卖主。但是彼得在他跌倒之前，他一点这个观念都没有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为你死，我愿意为你舍命。”他一心一意他就是爱主，只是他不知道自己也是个普通人，也是有软弱的时候，所以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临时一害怕， 他就三次不认主。但是在那个之前，他没这个心思，他是心里面是爱主的，他是愿意为主舍命的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，你说我们跟犹大跟彼得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不会像犹大那样子，事先我们就计划好了说怎么样把耶稣给出卖，或者事先你就想好了说啊，如果他们骂我的话，我就还是承认主，如果他们打我但是不痛的话，我也承认主，但是如果他打我打得很痛，我就不认主，或者他要把我关到监牢里，或者甚至要杀我，那我就不认主。那彼得没有这样的心思，他说他要为主舍命的时候，他是真的是想要为主舍命，只是临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他会害怕。那我们就像是彼得一样，说事先我们没有这个说要去卖主或否认主的心思，但是也有软弱的时候。那耶稣的门徒常常有这个特性。那我们再看，当耶稣一说完他要去之后，那门徒就开始忧愁了。所以第十四章一到八节，我先很快的读一遍，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一节哈。十四章的第一节哈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那第二个门徒哈，刚刚是彼得，第五节，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就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腓力啊，这第三个门徒说话，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先看到这里啊，耶稣的三个门徒代表三种不同的人。彼得就是代表那种很情绪化的，感情很丰富的，所以他一听到主要离开就说，主啊，我要跟你去，我为你死我也愿意。多马哈，我蛮喜欢多马，他是一个直肠子的人，他也是一个非常逻辑化的，很理性的。耶稣就说，我去哪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，他马上就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也许别的门徒这边约翰这边听完了，说耶稣说你们都知道，约翰就在那里微笑啊。然后另外一个雅各就在那边点点头，大家不知道装知道啊，因为耶稣已经说你们都知道，那我这边说出来我不知道，不是很没面子嘛？可是只有这犹大他马上说我不知道，说主啊，多马，对，多马就说我不知道，他说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他的脑筋非常的逻辑，说我更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我往哪里去，那条路我更不知道了。那耶稣就因为他这样子问话，所以你不要怕问耶稣哈，因为他这样问话引出了耶稣一条万古不朽的治理的名言。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句话，是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那这是因为多马问了这么一句。那腓力第八节，腓力讲出了我们很多人心里的一个愿望。腓力说，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主啊，我不要什么，只要能够让我看到天父，让我能够知道有神，让我能够看到，我就一切都知足了。这三位门徒代表三样东西哈，三样不同的人的人性的一面。彼得代表感情的那一面，情绪的那一面；多马代表我们理性的、逻辑的那一面；腓力代表我们灵性的追求的那一方面。我们心里面很想看到神，很想看到天父，然后他们都问出来。那我们也就像这三个门徒一样，其实我们对主也是有感情，我们也常常有些理性方面、逻辑上面的问题，然后我们也有一种灵性上面，我们这边很盼望说，啊，我们愿意看到神，我们愿意知道。那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，也是很，就是有什么就问什么的。那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这样子，主所爱的人也就是这样子的人。 那我们这时候再来回过头来看说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，当彼得问完了之后，第十四节十四章第一节开始，耶稣看得出他们心里面忧愁啊。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主耶稣在短短的几句话当中给了他们四样东西啊。他给他们一个指示，给他们一个说明，然后给他们一个应许，也给他们一个肯定。第十四章的第一节是一个指示啊，神告诉他们该怎么样生活。主耶稣他就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这个忧愁同样的一个字，在别的地方翻成是惊慌或害怕，或者说心里面不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，如果说你对一件事情已经很适应了，已经很习惯了，你已经住在洛杉矶，住惯这个地方了，到一个地方上班已经习惯了，家里的人各方面都已经习惯，但突然你今天接到公司的通知说裁员，你下礼拜不要来上班了，或者是你突然觉得哪里不舒服，到医院这么一检查说毒瘤，然后医生说这个很严重，或者家里的人有些突然不见了，突然离去了，就是你原来很稳定的、很习惯的、很适应的环境突然变了。那门徒他们已经很习惯、很适应说跟随耶稣，他们就耶稣走到哪他们跟到哪，已经三年多了。那突然耶稣跟他们说我要走了，你们不能跟我去，那他们心里就开始忧愁、惊慌、害怕。那耶稣看得出他们害怕，看得出他们惊慌，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你怎么处理这个惊慌，怎么处理这个害怕。耶稣就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环境如果变了，突然有一个打击，意想不到的，你心里不要忧愁。那主耶稣说怎么办呢？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就觉得耶稣讲话是不是有点奇怪，信神就好了，为什么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？耶稣是用一个命令句说，你们要信神，你们也要信我。为什么耶稣这样子说话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信心的对象只有一个，我们就是信一位神，我们信父也信子，因为父子原来是合一的。但是耶稣为什么就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呢？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特别的重要，有时候甚至来教会哈，我们是只信神不信主啊。各位朋友、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如果只信神的话，你们这个信心没有指标，你不晓得你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，也不知道这个神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，你不晓得这个神他是爱你还是恨你，你不晓得这个神要把你的一生搞得乱七八糟，还是把你的一生搞得说很丰富很美好，你不知道这个神要怎么对你，你信的没有指标，你不晓得明天这个神是不是要发脾气或者要对你怎么样。但是如果说你不但是信神而且是信主的话，你就知道说啊，你所信的这位神就是主耶稣，就跟耶稣一样，那耶稣是爱，你就知道说你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搞清楚，我们说我光要信神，我原来是无神的，我现在相信有位神了，那就够了。其实以前中国人也相信有神，但是到底你信的这个神他是敌对你的，还是跟你无关的，还是帮助你的呢？那我们中国的哲学家老子在本书里面他讲一句话说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那这句话我们中国人多少听过，天地不仁，就这句话解释的好听一点，说天地无私，说天地对人没有什么，他对你不会特别怎么样，那就是你自生自灭，让你自生自灭。说的白话一点，天地不仁就是说天地无情，天地对你没有个人的感情，那他把你就当作是那个刍狗啊。这刍狗就是古时候的人在祭祀的时候先用那个草扎一只狗，然后把这个狗上面披上一些很漂亮的装饰， 祭祀完了之后，把这些装饰收起来，把这个草扎的狗就丢掉了，没有用了，就丢掉。所以在老子的思想观念里面说，那天地就是对人是没有个人感情的，就让它自生自灭，好像一个草扎的狗一样，你活就活，你死就死。现代的话，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刍狗，有点像这个纸杯哈，这纸杯嘛，用完就丢掉，它不是一个上好的瓷器做的杯子，不是金子做的杯子，你要好好收起来。那如果你相信这个天地是对你没有感情的话，那你就好像是一个纸杯，你活的时候还在，用完了就丢掉，然后还有很多新的纸杯会出来。但是有些人相信说神是敌对我的，不晓得这个神什么时候要把我的一生弄得乱七八糟，不晓得就是我每次要做这个，这神都是特别跟我为难。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，我们信神也信主，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，我们相信我们是天地的天父的儿女，我也相信说我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，我是神眼中的同人，他看我的一生为宝贵。我们相信圣经像我们所说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相信这位神是要帮助我们的，是要祝福我们的，是要使我们的一生美好的。你如果信神也信主的话，那么你所信的神是一位爱你的神。而这是主耶稣给他门徒的一个指示，说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生活一定会遇到变动，但是如果你信的神是像耶稣这样一位神的话，那么就会把你心中的忧愁去掉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遇到什么突发事件，裁员了，生病了，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，但如果你所信的神就是这位爱你的神，可以把忧愁去掉。接下来耶稣又给他的门徒一个说明，因为他刚刚说了他要去一个地方，所以第二节的时候耶稣这样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他就说明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那耶稣说的话不会是随便说的，有时候我们是会随便读了，我们就读完了就算了，但是耶稣说的话不会随便说。所以他一开始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然后接着最后他说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啊，像不是已经有很多住处了吗？那我自己进去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主去预备呢？啊，我有时候在外面旅行哈，很多在外面开车旅行的，我很少去预定旅馆。我开到天快黑的时候，看哪一家有 vacancy， 还有空的地方，我就住进去。但是如果碰到都客满了，都已经住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蛮着急的。那天国里面还有没有地方？在我父的家中有没有住处？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，表示说天国是有空的。那有时候人家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被问了好几次，那个意思就大概是这样，就是说。就说从古往今来信神的人这么多啊，这2000年来基督徒这么多，如果都进到天堂里面怎么住得下？天堂不是大爆满，就住不下啊。有些人会有这个问题啊。我就说过有一次我到那个纽奥联去讲道，完了之后有位教授，那边有个蛮好的一个大学叫 Tulane University 啊。那 Tulane University 的一个教授就来问我同样的问题，就是说那天堂有这么大的地方吗？如果所有的人哈，这信主人都住进去的话，那怎么住得下？这其实我们稍微想一下，说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啊？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，他可以创造整个的宇宙，那难道天堂里面没有我们的地方吗？ 所以天堂是有住处的，只要我们能够进去。可是这个进去的话，还需要有人替我们预备。耶稣说：“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”我打另外一个比方，像学校，每年的三月份哈，在美国这三月份是，如果你是高中十二年级，你就知道哈，三月份的时候是你去申请学校，那些学校告诉你有没有录取的时候，所以在三月这个月，很多学生会接到那个学校寄给他的单子，说有没有给你 admission， 有没有进学校哈。那这些学校有住处啊，学校有名额，那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。好像每个学校有他自己的一个程序，说哪些人我们收，哪些人不收。那天堂也有很多很多的住处，有空位啊，但是还要耶稣去给我们预备。耶稣说：“我去，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”那耶稣怎么样为我们预备地方呢？那弟兄姐妹，在下面接着我们就知道说，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方法是他把他自己献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的罪都洗刷掉了，然后叫信他的人就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。所以耶稣的预备方法就是把自己献上，替我们预备好了一个赎罪祭，好叫信他的人，因为天堂是一个圣洁的地方，所以天父在的地方是没有罪的地方。那我们是有罪的人，怎么能够重新再回到神那里去呢？那主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，是让我们因为信他的缘故，把我们的罪洗刷干净，所以借着信他我们可以去。那天父那里不是没地方，他有许多的住处，但是要耶稣去了替我们预备，我们才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。这是耶稣的一个说明，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接着他又给我们一个应许，第三节说：“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”耶稣给他门徒一个应许，说我会回来再接你们，我会回来再接你们。如果说你有一个朋友，他住在纽约，他今天打个电话跟你说：“哎呀，好久没聚了，我过两个月要来洛杉矶，到时候我们好好的聚一场。”然后过了两天，突然接到他家里人打个电话来说：“这个朋友突然去世了，发生一个车祸，人没了。”然后你会不会再等过两个月之后跟他相聚？人没了嘛。但耶稣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第二天他就死了，第二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这是最后的晚餐。但他说我会回来再接你们，那不是第二天就拆穿了吗？因为他们第二天就发现说啊，主耶稣已经死了，那他还会不会再回来接我们呢？所以当耶稣给他们这个应许的时候，中间有一个复活的应许，他们会发现说耶稣死了又复活了，他们会发现说耶稣原来是神不是人，所以他复活了，他会再回来接我们。然后这边还有第二个应许，就是我们也会复活。因为耶稣来接的那个时间他没有说，他只说我会再来接你们。那他的门徒这些门徒过了十年二十年几十年之后一生也就过去了，那他们过去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回来接他们，但是耶稣说有一天我会回来再接你们。所以不但是主自己会复活，而且信他的人也会复活，然后到时候有一天主会再来接他们回到天父那里去。人死了之后去哪里啊？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但是中间有一个复活的应许在那里，不但只是说他会回来接我们，而是告诉我们说复活的主会回来接我们，我们复活以后他会再来接我们。这是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应许，这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将来有一天会再来啊。耶稣给了他们一个肯定，就是说第四节说：“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，他很肯定的告诉他你们知道。那门徒那个时候是觉得自己不知道，那其实他们真的是知道，只是他们没有被提醒。那后来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再提醒他们，他们知道说啊，我真的是知道。因为耶稣继续在那边讲的时候，他就说我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。经过这一段话之后，我们刚刚看到说，那多马就提出问题来说，主啊，你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啊，那条路我们也不知道。啊，第十四章的第六节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节圣经说，主耶稣他就说了，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我想问我们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，我们过去一直都强调说，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断章取义，不要只是拿一张圣经来然后就讲了，你要看看那个前面后面主要是在讲什么，然后你就可以了解这段圣经啊这边是什么意思。那我就请问大家，这前面一直到现在主耶稣主要是在讲什么？如果说道路真理生命这三样跟你选的话，主耶稣主要是在讲什么？我们有不同的答案哈。耶稣他先说还有不多时候我与你们同在，后来说我要去的地方，我要去一个地方，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知道。然后彼得就在那边问他说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跟你一起去。然后耶稣接着就很肯定的说，我要去哪里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然后多马就问他说，你去哪里我们不知道，那条路我们也不知道。然后接着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然后他最后还加上一个注脚说，如果不是借着我，你们就不能到父那里去。那耶稣主要在讲什么？他在讲那条路啊，他自己要去那里，他在讲那条路，他在讲道路，告诉你们说有一条路是可以回到父那里去的。他主要是在讲那条道路。那他的那个门徒的心里的问题也就是绕着这条路在那里问。所以彼得就说我也要去，然后多马就说你去哪里我不知道，耶稣就说我就是那条路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耶稣在讲三样事情啊，先讲道路，再讲真理，再讲生命。那其实耶稣他主要是在告诉我们那条路，然后这条路有些特性啊。啊，你只看第六节的话，你可以得到三个结论哈。说这是一条真理的道路，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。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怎么样可以回到父那里去？他就告诉他们说，这是一条真理的道路，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，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。真理哈，耶稣这条路是蛮有真理。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道成了肉身，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那真理是什么呢？那比拉多就问说真理是什么。我自己就想，那简单的来说，真理就是事情的真相，真理就是事情的真相。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真相。什么是生命的真相？什么是死亡的真相？什么是人这一生的真相？人是怎么来了？死了之后去哪里？什么是神的真相？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？神跟人之间有什么关系？那这是真理。而真理还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它永远不会变，不管是多久多久之后它都站立得住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些话在帮助我们了解真理的一些特性啊。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里面说，有人的声音喊着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 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讲到说神的话有个特性是不会改变的，永远立定的，神的话是真理。那神那边有真理，神也会用真理来教导我们。在诗篇25篇说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我救我的神。那耶稣基督是有恩典有真理。那在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一个特点是他讲了很多关于真理的事情。那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。接着又说啊，这是在彼得前书哈，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弟兄姐妹，真理有个特性，它会让我们得自由。那我们人的心里面是受很多的捆绑，有时候是那些虚假，人的心里面有一种虚假的东西在里面，这虚假的东西把人的心捆住了，那捆住了之后就没有办法让你去做你心里真心想做的事情，你就为了这个人情啊，或这些世界上这种很虚浮的东西，就把我们的心给捆住了。那其实你的心里面想做一些真的好的东西，但是因为有这些捆绑不自由，做不出来。但是真理啊，有个好处，它可以洁净我们的心啊。所以你们既顺从真理，就会洁净你的内心，也就是把这些捆绑不需要的乱七八糟东西会去掉，以至于你们可以说去爱人啊，爱弟兄没有虚假。那个生命最好的一部分是有爱啊，我们要先有真理之后，帮助我们的心清理干净了，我们就开始可以去爱别人啊。那这是耶稣他给我们带来真理，他这条道路使我们能够得着真理啊。圣经上也说，教会这个地方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啊。我们教会里面是要传讲神的真理，是要高举主耶稣基督。然后真理是叫人信耶稣啊。所以在以弗所书就说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耶稣啊，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。耶稣基督是一条真理的道路，它也是一条生命的道路啊。神的生命跟我们人的生命不一样啊，神的生命不会朽坏，神的生命很丰盛，神的生命有爱，还有一个特点是神的生命有能力啊。圣经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人的生死问题啊，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，你跟我都一样，弟兄姐妹。圣经说我们就好像是住在帐篷里面，又好像是穿了一件旧衣服在身上，说一旦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就会脱下这层衣服，然后接着就有一件事情发生啊。在这哥林多前书这样说啊，哥林多后书啊，我们这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会死的身体啊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这必死的会被生命吞灭，你如果不信主的话，我们相信说有一天生命会被死亡吞灭，就是你活到有一天要死了，那生命就被死亡吞灭，剩下的就是死了。但是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是反过来说，这个必死的会被生命所吞灭啊！神给我们这是无穷的生命，是可以胜过死亡的生命啊！所以人死了之后去哪里？如果说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他为你预备了地方，你在天堂有住处，你不会，这死亡不是你的终点啊！这个死亡会被生命所吞灭。你会回到，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，你会重新回到生命的源头，回到天父那里去。很快的说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 约翰福音里面我跟大家讲提过几次，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，耶稣就说我是什么，我是什么哈。那这七个我是很重要，就是我们一般人不敢讲这句话。好比说我们今天所看的这第六个我是，耶稣说啊，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哈。那如果不是耶稣说哈，今天就是王牧师说，王牧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你们下礼拜天看不到我。下礼拜天我们程序单上就有个报告事项，说王牧师因为辛苦过度精神错乱，经过本会理事会的一致决议要送他到疗养院去，我们现在开始聘请新的牧师。因为人不敢说这句话，没有人敢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也不敢像耶稣讲的任何一个七个我是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耶稣又说我就是世界的光，也就是生命的光，耶稣就说我就是复活，我也是生命。这些话我们人不敢说。那这七个我是，其实每一个我是都和生命有关系，就是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就想一件事情啊。有时候人来教会听到耶稣，他的那个观念是说耶稣的教导很好，耶稣叫我们去爱别人，帮助我们家庭里很和谐，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跟同事相处，但是耶稣说他是神，这很难信啊。可是如果你看到这耶稣说他自己是什么，七个我是哈，就是说他我是什么，我是什么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哈。那要不然耶稣就是个疯子，要不然耶稣就是个骗子，那要不然他就是真的。那如果他是个骗子的话，你不要相信他的教训，因为他不诚实。那他虽然讲的别的很好，但是他不诚实。那除非他就真的是，他真的是神，照他所说的，他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所以我们信的时候，你要不然就是真的信一位神，信一位主，你不要信的掉在中间，半信不信的，就光是说啊，他的教训很好，我就来听听这个道理就算了，但是我不相信这一套。那你要不然就不要信耶稣，你就是，其实我们中国人这些做人做事道理蛮多的，都很好，都可以去信。但是如果我们到了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他怎么样宣告他自己，然后这2000年来人怎么样信奉他的名得生命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真的是照他所说的。那这七个我是当中我就不一一的读了，其实每一个都跟生命有关系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那这也是唯一的道路，耶稣他说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这句话很斩钉截铁，就说如果不借着我的话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。他的门徒当初不是很明白，可是后来彼得明白了，所以在使徒行传你看他开始传道的时候，彼得就说耶稣基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那块房角石，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说这是唯一的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跟主耶稣所说的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一样的。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道路，就是只有他替我们担当了罪，他是神的羔羊，担当世人罪孽的，只有他替我们除罪，那也只有说信他的之后我们的罪可以被洗刷掉，那耶稣他才是唯一的道路。我听到有人问哈，就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，那其实是蛮普通的一个问题哈，但是无意之中呢就问到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哈。有人就是读圣经看到说古代的时候神常常向人说话，跟先知说话，有人会听到神的声音，然后神有时候向人家显现哈，说有时候有人说他会见到神，说如果神用个方法让我们每一个人要不然就是听到神的声音， 要不然就是见到神，都很肯定说，哎呀，这是神向我说话了，我已经看到神了，那这不就是达到目的了，那我就不需要耶稣再来了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神，或者听到神，知道真的有神，我们就都信神了，那不是不需要耶稣了吗？那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还要耶稣呢？耶稣降生是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我们需要有耶稣。如果光是让我们说相信有位神存在，不需要耶稣，真的就像大家所说的，神可以用个奇迹，用个什么，让我们就相信有位神在就好了，我们就相信有神了。但是耶稣他非降生不可，他也非死不可，因为我们人有罪，神爱我们的缘故，差派他圣洁无瑕的独生子到世界上，这个污秽的世界上来，担当世人的罪孽，好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预备了重新回到天父那里的那条道路，那好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。耶稣为什么需要来呢？因为只有他，神圣洁的儿子，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担当你的罪，担当我的罪，叫我们可以因为信他的缘故，罪被洗刷干净，我们可以再回到天父那里去。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你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大，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，来到世界上来牺牲自己，为我们预备一条道路，叫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天父的家里去。天父，我们也感受到人的心里真的是有一个永远的问题，想到说我们这一生过完之后我们还去哪里。我们感谢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他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他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条永生的道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还有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们，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愿意有一条路回到天父那里去，那么请你在你的心里跟我做下面这个祷告。当我这边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在心里面也这样子祷告，这是你决志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祷告。请你心里这么说：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现在愿意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，从今以后我是神的儿女，愿意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